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在二月初，我从吉隆坡回来，那么所以也按照教会的规定，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在家里面的这个自我隔离啊，所以这两个礼拜的主日崇拜，我就是上网看这个在费城的第十长老教会的他们 live stream 啊，非常好的信息，敬拜也中规中矩啊，其实跟若哥相当的这个类似，我也非常的习惯。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心里面还是会想着要早一点回到这个教会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并不是因为 quarantine 完了之后我就要讲道所以非回来不可。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说，教会就是一个家。比方说我跟我的这些外孙女们、女儿女婿们，我们总是隔一段时间会 Google Plus 一下，对不对？那么也可以听见跟他们讲话，看他们捣乱，对不对？但是这个绝对不能够代替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时间。尽管我们常常 Google Plus， 我们还是希望家人能够在一起。我盼望我们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好，能够在一起聚集，能够在一起敬拜。我们常常会 take it for granted， 英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只有在这些信仰不自由的地方才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基督徒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敬拜。但是因着这个 COVID-19 的这一个疫情的这个蔓延，好，那这件事情现在我们也在我们同工的考虑当中。我不要讲太多，我相信等一下最后黄长老报告的时候，他会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一些交代啊。也请弟兄姐妹们就为着教会的同工们祷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对于弟兄姐妹们的爱跟关怀，来设计一切的事，做一些改变，但是让我们不是活在恐惧的这一个当中，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好，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due diligence， 我们的同工们，我们一定会配我们的 due diligence。 其实我们已经花了许多时间讨论，花了许多时间研究啊，但是我们实在不是活在恐惧的这个当中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说圣灵的执事。那么其实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所谓这个 upper room discourse， 就是主耶稣临别的这个叮咛的里面，有五段经文讲到圣灵的工作啊。那么在头两次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用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到的一跟二，特别讲到这圣灵工作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两个方面。那么今天这段信息呢，是特别讲到圣灵工作的这个第四项跟第五项。好，第四项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第五项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圣灵来要完成三一真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启示，是一个启示的工作。而这个启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得耶稣得着荣耀。好，所以我们从这几方面来看。那么我也许很快复习一下我前面所说的。好，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么保惠师这个字呢，它前面的介系词就是旁边的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把保惠师呢是翻译成说站在旁边做什么事呢？帮助、护卫、安慰、代求、申诉、提醒等等等。所以这是一位站在旁边帮助我们的人。我也解释过罗马书第八章，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那帮助这个字就可以把保惠师的这个做的作用哈，保护我们的作用提出来。有人认为帮助这个字就好像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两个人一同来扛一个木头，我们觉得扛不动的时候，我们觉得在世界上面生活太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走，是有另外一位来帮我们扛这个世上生活的重担。 那么保惠师呢，也已经在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得荣之后临到。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我要来找你们。好，所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借着圣灵来寻找我们，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跑了，最后如何聚集在一起呢？是耶稣借着圣灵把他们找回来。我最近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真有一个感触啊。我们常常，我跟这个黄又美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会忽然说，哎呀，怎么在教会里好久没有看到谁看到谁看到谁。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寻人启事啊？我们看到好久没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没有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给他们有一些关心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希望有一天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个寻人启事。但是我们寻人启事呢，是圣灵要寻找人，可是圣灵寻找人是借着谁来寻找？我想是借着我们来寻找吧，对不对？恐怕我们不好说，主啊，让这个弟兄让这个姐妹晚上做一个异梦，见一个异象，说该回到神的家里来了。不是，好，主借着圣灵寻找门徒，现在圣灵要借着我们寻找那一些不在我们中间的人，现在圣灵要借着我们寻找那些迷失的那一些羊群。好，所以就是寻找这个字让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些思想。如果这样子的话，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就是耶稣在世界上工作的延续。好，那么然后在约翰福音章十四章十七节又说，这个保惠师呢，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好，这个字用比较多的话来翻译呢，就是说呢，他在你们旁边住着，而他是在你们里面。好，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所以能够顺服的一个秘诀，因为它不是让我们很勉强的，只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守一些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那是靠我们自己行不出来的。好，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顺服的能力。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记住圣经上一句很重要的宣告，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就要思想说，到底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占了多少的这个地位。许多人家里面喜欢挂一个很好的一个牌子，我们家也有，叫做基督是我家什么之主，对不对？那么每一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基督是我家全部的主人呢？我以前讲过这个比喻，我们一个家里面可能有很多个房间，那么这个很多的房间就好比是我们的心房，圣灵是不是在每一个房间里都是做主呢？还是我们有一个房间或者两个房间呢，我们是把它锁得严严的，叫钥匙呢在自己的这一个口袋里面还不肯交出来。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弟兄，当他年轻的时候也非常爱主，也在这个教会在查经班里面做领袖，可是有一个事情呢，他还不愿意交出来，他就说，将来我要娶谁做我的太太呢？这个事情我要做主，好，万一圣灵呢给我配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那真是糟糕，是不是？所以他这把钥匙呢一直交不出来，要自己呢到处的去选，选自己喜欢的，碰得灰头土脸。好，所以我现在问的就是说，如果圣灵在住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是帮助我们顺服，这是圣灵可以做的工作，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呢，神的恩典不拿去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在顺服这件事情上，把我们心里面的每一把钥匙完全交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每一把钥匙都交出来，还是有一把或者两把到现在我们还抓在手里面不愿意交出来？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将来婚姻的对象，然后年纪慢慢成长，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职业对于生涯的这个选择，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步，那可能这把钥匙就是我们自己对于儿女的期望，我们坚持儿女要照着我们的路 照着我们的意思而走，而不愿意把儿女也交出来让神管理。好，这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盼望都能够在主里有一些反省。那么第三样事情呢，就是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好，那么我在两个礼拜以前也讲过，那保惠师圣灵所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就是让门徒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所有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也变成我们现在新约正典的一个根据。好，那么所有新约的正典都是根据耶稣的这个门徒他们为耶稣的言行所做的见证。那么如果保惠师是要让我们想起这个，让门徒想起他对门徒所说的话，今天圣灵引导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要借着让我们想起圣经上所说的话。所以我上礼拜两个礼拜以前也特别提说，我们熟读圣经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让圣经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遇到一些不一样的情境，圣灵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不然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不单单是这样，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说，圣经什么地方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比方说有时候我劝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信主的朋友劝他把一些习惯改掉，我说你信主了不要再抽烟了，他就问我说，阮长老，圣经有什么地方说不可抽烟？难道十诫你要加上十一诫吗？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的基本的原则，对不对？基本的原则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你可以大声地说，抽烟对我很有益处，抽烟呢，是怎么样呢？是可以荣耀神，感谢主，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老是个老烟枪。那么呢，他这个抽烟呢，抽得可来劲儿，还可以吐很多烟圈，真是荣耀神啊！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也许是可以，好不好？那么这个还是圣经上的一些很明显的教导。但是呢，我很欣赏唐崇荣牧师所说的，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总原则是什么？了解圣经的总原则是什么？圣经不是一本基督徒行为的百科全书。你去查 index 啊，查抽烟、查喝酒、查婚外性行为哦，那就可以找到圣经上的好像很明显的教训。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但是我们若是熟读圣经，一定能够明白圣经上的总原则。我们就照着这个所明白的总原则来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好，我希望这样讲呢是够清楚。现在我们看圣灵工作的三个方面，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头一方面，耶稣的离去呢是与门徒有益的。为什么会有益呢？我想门徒当时一定不懂，你走了怎么会对我们有益呢？你走了我们就惨了，就糟糕了。可是耶稣说，我去是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所以有益是因为圣灵来。那我们就要思想耶稣所做的有益跟圣灵来中间有什么关系。第二方面呢，圣灵来呢是世人之罪。圣经上说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使人知罪。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能够知罪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证明。好，那么第三方面呢，圣灵来要完成三一真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一个启示。好，所以后面第十二节到十五节，耶稣特别用了很多的话来描写说，所有他高教导门徒的都是神所指示他的，而圣灵将来要把所有耶稣教导门徒的，或者说要继续的来教导他的这个门徒。那这段圣经需要花点时间解释，要不然我们容易引起误解。好，这三面我们先一起来看。首先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四节的下半节到第七节，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看到到底门徒关心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好像有点奇怪哈。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耶稣是不是记性不好啊？因为十三章彼得就问耶稣说，你往哪去呢？然后十四章多马也问耶稣说，你到哪里去呢？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你们前面问我哪里去，你们并不见得是真正关心我要往哪里去，你们所关心的其实还是你们自己的这一个损失。好， D.A. Carson 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说有一个爸爸答应带他的儿子呢出去钓鱼，可是正要出门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是说公司里面有了急事，这个父亲必须赶快要回到办公室去处理。所以爸爸就跟儿子说，哎呀儿子啊，对不起，我们今天不能去钓鱼了。儿子就问他爸爸说，爸爸那你要到哪去？ OK， 所以当儿子这样问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想要问爸爸你到哪里去，儿子要问的是什么？好像是一个抗议，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出去钓鱼了。好，我想这个比喻呢可能也是编出来的，但是很贴切。当儿子这样问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关心爸爸要去办公室加班很辛苦，他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一个损失。同样的，门徒在这里关心的呢还是耶稣不在他们的损失，以至于他们心里面呢就有许多的忧愁。好，他说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好，那么原来的这个字的顺序呢是更加的强烈，对不对？他说那忧愁已经充满了你们的心。那么针对这个忧愁呢，耶稣在这里希望门徒有一个坚持。这个坚持就是什么呢？他说然而，然而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烈的字，也可以把它翻成但是，就是跟忧愁这件事情，跟忧愁这个事情要完全相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中文翻成真情这个字，原文就是真理。而且这个我呢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强调的用法，把第一人称的这个阳性代名词把它很明显的表达出来。如果我要把这个意思照原文翻出来，就是说然而我要把真理呢来告诉你们，等于这个我这个字出现了这个两次。那么怎么是出，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去呢是与你们有益的。好，那么因为我去了之后呢，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呢就差他来。你看保惠师来在耶稣这样的讲法呢是何等的重要，先用双重的否定，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然后再用一个很坚决的肯定，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耶稣去保惠师来对门徒是有益的，对不对？那耶稣去保惠师来对门徒有益是如何的有益法呢？那么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头一个重要的有益就是从此之后门徒就是必须要活在信心，不是活在眼见的里面。好，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听过小孩子的一首诗叫做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听过吗？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对不对？下一句说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对不对？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好，那么然后底下有一个歌词叫做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好，那这个歌词我就不懂了，什么叫做孩子摇啊摇船摇回家呢？是希望主日学早点下课然后摇船回家呢，或者是说摇船摇向天家？ 五六岁的小孩子告诉他你们现在在摇船摇向天家，是不是有点唱得太早了呢？但是当我唱这首诗歌，想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当初的门徒，请问当他们在海里面遇到大风浪的时候，耶稣在不在船上？在。他们怕不怕风浪？怕，怕死了。耶稣在船尾睡觉，他们就摇醒他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弟兄姐妹明白吗？纵使有主在门徒的船上，他们怕不怕风浪？还是怕。为什么怕呢？因为他们凭的不是信心，而是眼见。纵使主在他们的船上，他们好像，对不起，那个船我是不是讲错？纵使主在他们的船上，不是 ，OK， 他们还是怕风浪，对不对？当然了，主也在我们的船上，所以我们可以安然躺卧睡觉，对不对？因为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是圣经稍微有点熟的好处，那么可以给自己打圆场，所以呢，纵使主在他们的船上，他们怕不怕风浪？怕，而且怕得要死，而且还会怪耶稣，说你不顾我们。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凭着信心而不凭眼见，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老实说，我们有许多的艰难，我们有苦难，现在面对这个 COVID-19 这样的一个灾情，老实说我们心里面也担心，对不对？我们有担心，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做好一切的准备，常常洗手。今天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倒洗手液给你？有没有？有哈。有没有好好的把手搓一搓，对不对？有没有学习？黄友美常常说，你一天到晚希望摸你的眼睛，摸你的鼻子，不要再摸了。所以我现在常常想说，绝对不要再摸了，对不对？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习惯呢，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改变，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心里面满了恐惧，因为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那么我们要相信神能保守。礼拜六在长执会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该怎么办。在上个礼拜天的讲台部的聚会，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钟培牧师讲了一句话呢，我听里面很有感触。他说，不管我们怎么防，不可能 airtight。 我不希望这么一讲把你们吓坏了，你们自己都承认不可能 airtight， 这是一个 reality， 不可能 airtight。 我们只能够进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步，对不对？但是剩下的，我盼望我们不是活在恐惧的里面。为什么不是活在恐惧的里面呢？因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亲爱弟兄姐妹，我成为牧师之后，陪着一些弟兄姐妹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特别是走过那些亲人离开的这一个道路，我们都祷告，我们都盼望他的病不管病到多严重，最后神能够行神迹奇事让他好起来。但是我们到最后，每个人都要走人生必走的道路，遇到这样的情形，也让我们凭着信心，不要凭眼见。在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听了这个提姆凯勒他的一篇信息，是诗篇88篇，讲到完全的黑暗。回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那篇诗篇里面，好像这个可拉的后裔，他是完全活在黑暗当中，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么然后呢，提姆凯勒提到说，他去看一个在癌症的得癌症垂危的一个病人，可能没有多久了，他就去看那样的一个病人，那个主类的肢体，他问那个主类的肢体说，你觉得怎么样？你的疾病怎么样？那么你还想要得到医治吗？可是你知道这位主内的肢体怎么回答他呢？他说 There's no disease cannot be cured through resurrection。 他说没有任何的疾病是复活 所不能够医治的。只是面对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是凭着信心，也不要而不要凭着眼见。那么什么是有意呢？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对比啊，我相信这个对比呢，这样讲是一个合宜的讲法，就是耶稣在这里所用的有意这一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另外用了两次，是哪两次呢？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的49节到43节。好，那么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或者翻译成说就是与你们有益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该亚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当然是坏人嘛，对不对？哈，因为后来这个耶稣被他审判，后来呢，他们要定他去死，可是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就去找比拉多，所以他100%是个大坏人。一个大坏人认为有益的事，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大概是坏事吧，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圣经这样子讲。说该亚法讲这样的事情是有意，那其实这句话是讲到怎么样？讲到甚至预告耶稣要死，那么成为所有百姓的益处。好，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有的时候神甚至借着人间的邪恶，不是说神甚至，神是有主权的神，神借着人间的邪恶来成就他的美意，来成就他的益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面对这些艰难的环境，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信心，相信现在我们不明白，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要相信神的美意依然成就。另外一样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该亚法讲这样的一句话啊，有人认为约翰可能是啊，可能是这个跟该亚法他们中间有某一种的 connection， 所以他听到了这句话。那在这里我们不想做太多的这个猜想，但是请问，假定约翰在当场，他听见该亚法这句话，他懂不懂得他的道理？他大概不懂，好，对不对？好，这个所以最后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降耶稣。这后面的这一句话，应该是约翰经过耶稣的死，经过耶稣的复活之后，他的回想所加上去的，他当时绝对不懂这件事。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描写，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们人生里面许多的经验，在当时我们不觉得是有益的，可是做过了若干年后，当我们再回头想一想，我们发现是什么？是有益的，原来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好，甚至我们人生里面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过了若干年后，当我再仔细想一想，对我呢都是有益的，对不对？好，那么我如果要再讲一点点自己的事情的话，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几次是恋爱尚未成功，怎么样啊？这个弟兄仍需努力，对不对？所以每一次的不成功都给我带来一些伤害，都给我带来一些难过。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些不成功与我是怎么样？是有益的，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不小心成功了，或者那个女孩子呢不小心就答应了我，我哪会有现在的这一个美满，对不对？这样讲的对，真的是很对。我是绝对，大家不要拍手，没有关系，我是绝对凭良心讲这句话啊，好不好？不是为这只是讨好某一个人。好，那么圣灵来使世人知罪， 所以呢，罪的多元性跟多样性，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底下有三个字来描写罪，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必有罪的为无罪。当我们想到罪的时候，要看圣经上怎么讲罪。罪孽是什么呢？罪孽就是扭曲的，英文说 iniquity， 就是原来其实是个好东西，被我们误用成为坏东西。我想我在这里解释过，对不对？比方说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是神给人类的婚姻的一个礼物，可是你不用在婚姻的关系之内，就变成一个坏的东西。现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罪就是放纵情欲，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比方说互联网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应该是好东西，可是现在大多数的人用互联网上网看到的东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是坏东西，这就是罪孽。什么是过犯？过犯就是反叛，反抗权威，不愿意服权的权威，服神的权威。 Triple A 啊，我们很多人都是 Triple A member， against all authority， 对不对？好，这就是反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罪恶。罪恶就是一般我们对于罪的了解，色不中地。所以看到这个字，就让我们明白这个罪呢，英文喜欢说不单单有 sin of commission， 也有 sin of omission。不单单有一些不该做的事我们过了界限，还有许多事呢是我们该做的没有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圣灵来做什么事呢？圣灵来使世人知罪。所以十六章的第八节就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自己责备自己这一句话呢，这一个动词只是一个动词，可是意思超级丰富啊。那么可以翻译成说自知有罪。那可是光是看这个字呢，这个字也有写明出来让人觉得羞耻的意思。所以呢，我用多一点的字翻译出来，就是说罪被显明出来而怎么样呢？而觉得羞耻。这个字呢，也有在法庭上一个犯罪的人被检察官质问，质问到后来无地自容，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应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夫妻吵架是不是犯罪？有人说这个不是，哪有夫妻不吵架啊？但是我相信在夫妻吵架里面呢，一定有犯罪方，对不对？或者两个人都犯罪，对不对？请问每一次你跟你的太太，我是男生站在地上，跟你太太吵完架之后，你回过头来想，是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每一次吵完架是回来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那我觉得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没有自知有罪。纵使有时候我们有理，但是我们的态度有很多的问题，你有没有为着这个态度而觉得羞愧呢？啊，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啊，想一想上一次你们两个吵架，吵完了之后是谁先认错，好不好？啊，我们家有一个规矩，谁先认错谁就赢。啊，所以呢，我必须说，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赢。啊，那么，但是呢，我说赢的原因呢，是说我发现大多数时候都是我错，好吧？啊，所以这是很公平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有一样事情有了争执，事后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这个是不是从圣灵来的？非常可能不是从圣灵来的，明白吗？啊，这就是说要自觉有罪，而且显露出来觉得羞愧。我们中间的爸爸们，啊，我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我们所做的事，如果让我的儿子知道了，我会觉得羞愧？有这样的事吗？这就是圣经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事，不要做一些事，别人看不见的事， 可是让自己的儿子知道了，让自己的老婆知道了，我们会觉得羞愧。好，这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对我们很实际的一些应用。好，那么我跟黄友美常常吵架，就是看到黄灯到底该不该冲过去，对不对？每一次就为这个吵啊，吵到现在吵了40年还在吵，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我讲他，有的时候我还会振振有词，我说你看你的儿子在车上，你做的是多不好的一个榜样，将来他像你这样开车，万一出了事都是你的错，对不对？越讲越有理。可是后来我知道我也没有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语气我的态度很不好，对不对？也许我讲的有理，但是我的语气跟态度呢就让他不爽，所以就跟我吵，是不是？很多事情就是这一类的事。当然了，最近我也悔改了，看到黄灯有的时候我也踩一下油门就过去了，好，对不对？好，讲这些呢是希望轻松一点讲， But I hope you get the point， 好吗？有的时候不是理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态度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基督徒最糟糕的事情，有的时候信主人也这样，明明是该丢脸的事，脸皮却很厚。我告诉你，那个脸皮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是撒旦给你的，啊，绝对不要让撒旦把你的脸皮弄得越来越厚，甚至有罪都不承认，甚至有罪弟兄姐妹指出来你都觉得自己有理，这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明白吗？好，那么然后呢，圣灵来使人知罪，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那么罪义审判一个可能的理解呢，是把它都当作比较负面的意思啊，这是从这个句法上面来看啊。那么所以呢，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或者不信耶稣对于罪的判断是罪的根源，不信圣经上对于罪的判断是罪的根源。那么义是什么呢？义就是可能是负面的用法哈，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好，那么畏罪畏义畏审判，好，畏义呢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哎呀，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特别把你们提出来？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个暗示，就是世人常常自以为义，但是怎么样使得自以为义的世人觉得他们是自己为义，就是让他们看到一个被神的生命所改变的有神的义的那一个人。那么但是常常基督徒是反其道而行啊。当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4年的时间在台北学校对面的华严堂聚会，我听周良华牧师讲道，不知道 听了4年，但是呢，很多他讲的我都记不得了，但是他讲的一件事情我一辈子记得，那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什么好人。感谢主哈，我讲到你也可以忘记这句话，要永远记得好吗？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义要显出什么样？要显出世人的不义。那么反过来呢，常常许多没有信主的人被绊倒，是被什么绊倒？被基督徒连个好人都谈不上而绊倒。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决定性的成圣跟渐进性的成圣，就是帮助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要成为一个有义的人。好，那么审判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世人的判断常常是错的，基于属灵的盲目，可是最后呢，神是要审判世人，因为知道自己的罪啊，最后呢，因在圣灵的提醒，认为基督徒的义行，最后他们要明白，他们是要受审判。啊，我也必须承认，今天我们在讲台上，审判的信息讲得太少。那有一些人讲审判的信息讲得洋洋自得，很高兴，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要记得一个严肃的事实：审判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神的家开始。若哥教会如果要受神的审判，从谁开始？啊， 不要告诉我答案，好不好？好，所以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什么，要在神面前警醒。好，求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一些领袖们祷告，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们个人的行为不单单在人前，在人后是如何，因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而从神的家起手也是从教会的一些做领袖的人起手，好吗？好，那么最后圣灵来要完成三一神在基督里的工作。好，时间的缘故我只讲最后一点，就是使得耶稣基督要得着荣耀。使耶稣基督得荣耀，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事情，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使耶稣基督得荣耀也应该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怎么说呢？那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使耶稣基督得荣耀的关键，就是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在这里所说的，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这是神对于我们的期望，这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顺服他，这是我们使得主得着荣耀的一个关键。不是只是世人有头脑里面的知识，而是使得世人看见那个有主荣美的这一个信徒，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就口服心服的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好不好？我想我今天就用这样子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哈。我们也许唱这一个充满我，好不好？我们只唱一节，好，只唱一节就好，好不好？好，用这首诗歌做回应的诗歌，我们起立来唱好吗？